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十一届北京萧山论坛完成有关会程后，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重点关注，在第十一届北京萧山论坛上，来自各国防务部门的高级官员聚焦促进地区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议题，展开对话交流，为推动破解安全难题、维护全球稳定提供智力支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新闻聚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德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环球军情，联合国大会将恢复召开关于巴以冲突的紧急特别会议。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原新疆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队员龙飞，毫不畏惧冲锋在前，在执行重要任务中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北京萧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论坛上，不少中外青年军官学者深入参与有关议题的交流和讨论，成为构筑共同安全的重要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朱东阳、李山、高雨辰的报道。
北京萧山论坛将一如既往地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
昨天下午一点，在最后两场全体会议结束后，中国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宣布为期三天的第十一届北京萧山论坛顺利闭幕。杜农一告诉记者，论坛高举和平的大旗，倡导平等对话、合作互利、共同安全，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创造更多机会，高度契合国际社会破解安全挑战的需求。
北京萧山论坛高举和平的大旗，充分地体现了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嘉宾代表他们的发言啊也非常到位。我刚才组织的这一场，像刚果部的国防部长，他准备的密密麻麻，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对全球南方和世界和平发展有自己的理念。
今年的北京萧山论坛邀请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1800多名嘉宾出席。记者注意到，在众多不同肤色、不同身份的中外军官学者中，年轻的面孔并不少见。对这一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研究员周义奇也深有感触。
其实我们这个青年学者呢，他不一定有特别多的机会来进行交流、来进行表达。北京萧山论坛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既是萧山论坛包容性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说明萧山论坛这么一个多层次沟通渠道、沟通轨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今年43岁的美国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长期从事大国关系、亚太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手上还拎着一个装有粉红色卡通玩具的透明礼品袋，他说这是带给女儿的小礼物。在这三天的思想交锋和交流对话中，他自己感觉收获颇丰。
我认为北京萧山论坛上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会议结束时，关于如何处理世界上所有这些不同的冲突和跨国安全威胁，如果每个参会的人都能将在论坛上听到的理念带回他的国家，并有朝一日促进冲突的解决，我认为是成功的。
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延忠介绍，北京萧山论坛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凝聚智慧力量，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效提供着理念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重要平台。
北京香山论坛本身就是一个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重要平台，是中国在不断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一个结果，也是国际上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期待的一个反应。平等、开放、包容和互鉴这种理念也体现在各个环节里面。北京香山论坛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国际社会冲突频发，严当不绝，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冲击全球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等国防务部门的高级官员聚焦促进地区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议题，展开真诚对话交流，发表观点看法，提出真知灼见，为推动破解安全难题、维护全球稳定提供智力支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微瑶、于兰发来的报道。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旧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复杂难解，地区和全球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不断加剧。针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马来西亚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扎哈里在论坛发言中谈到，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凸显，需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合作，共同应对。
随着数字转型加速，世界范围内网络攻击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同样，全球和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显著上升，亚太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超越国界，相互关联，我们需要加大地区合作协调，在东盟以外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开展更大范围的合作。未来是科技的世界，这些国家地区要主动开发部署先进新兴技术，保障更大范围的防务和战略利益。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大将提出了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几点建议，得到与会各方代表的认同。
一，为了世界与区域进步、繁荣稳定，继续增进各国政治互信和合作诚意。二，在尊重平等原则和民族权益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三，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保护正当权益，不干涉他国内政。四，真诚分享切实共识和经验，以应对安全挑战，积极发挥现有合作机制的作用。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会的各国防务部门高级官员紧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坦诚表达各自的观点。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上将表示，
俄罗斯代表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论坛上通报了俄乌冲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因为美国在这里试图挑起类似军事性的危机。在美国和北约的参与之下，在乌克兰蕴含着巨大的全球战略风险，还有一个紧张局势的策源地，这就是巴以冲突，这是在美国的纵容下进行的，这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又一次践踏。
近年来，针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等，中国专门发布立场文件。与此同时，中国还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中国这一系列的劝和促谈举措，得到参加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各方代表的高度肯定。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上将建议，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不断上升的严峻形势，各方要积极响应并携手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要取得国际关系稳定化，不彻底的改善安全领域的局势是不可能做到的。俄罗斯国防部对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必须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俄罗斯会继续这样的方针来加强与亚洲、非洲、中东、拉美和其他友好国家加强合作的方针。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与会的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各方积极参与地区安全能力与机制建设，开展双多边安全对话和务实合作，能更好应对亚太地区面临的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促进地区和平发展。
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的重要参与方，机制各方国家的海军签署并执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因为各方都有意降低海上误判的风险。下一步应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范围扩大至执法和准军事力量海岸警卫队。中国和东盟将继续根据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取得进展，这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共话安全合作，共谋和平未来。参加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各方代表认为，要积极展开政策沟通和安全对话，坚持聚同化异，致力劝和促谈，探索走出基于最大公约数而非小团体利益的新型安全之路，为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维克托中将，
以国际法相互信任和和平为依托，考虑到各国人民的民主宗教以及文化特性，反对因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干涉别国内政，承认并尊重务实合作机制的多样性。时代要求我们要努力改变规则，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白俄罗斯倡议制定21世纪欧亚多极化和多样化宪章，这是团结欧亚大陆国家建立不同世界秩序的需要。
伊朗武装力量军队总协调官哈比布拉·萨亚里海军准将，
我们的世界与武器相比更需要同情，与炸弹相比更需要卫生与健康，而且应该超越和抛弃战争来思考生存法则，去追求和平。我们呼吁在和平、平等、自由这些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共同和持续安全创造广泛的机会，与霸权主义对抗到底，并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幸福铺平道路。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报道。
有记者提问，前不久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专程赴南京访问了陆军指挥学院，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及中非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发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
9月4日至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在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提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宣布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得到非方领导人积极响应。中国军队将与非洲国家军队一道认真落实峰会精神，推动实施安全共筑伙伴行动，加强各层级友好交流，开展联演联训、联合巡航、人员培训等务实合作，共同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期间，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参访了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追忆60年前在中国的求学岁月，重温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并肩奋斗的历史。上世纪中叶，包括姆南加古瓦总统在内的一批非洲国家青年军官来到中国军事院校学习，他们学成回国之后，积极投入到本国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军队发展建设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成长为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也是中非友谊更续传承、历久弥坚的真实写照。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近日称，解放军受限于台海的天然地理环境、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完全具备全面攻台的正规作战能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坚定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让天堑变通途。
民进党当局的说法荒唐可笑，纯属自欺欺人。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让天堑变通途，有强大的能力挫败台独武装的任何负隅顽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据报道，有德国官员表示，两艘德海军舰艇穿横台湾海峡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请问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9月13日，德方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德舰全程跟监警戒。航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横行自由，更不能借此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有力措施挫败一切挑衅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菲方不会离开仙滨礁相关海域，将继续组织巡逻补给。此外，针对中国对菲在南海活动采取的行动，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与菲律宾防长通话时重申了美方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强调，无论谁在南海兴风作浪，中方都将坚决反制。
包括仙滨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依法在相关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合理合法，专业规范。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争议，更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前南海局势局部升温反复，其根源在于菲律宾一再侵权挑衅，冒险妄为，在于美国不断拱火浇油，挑动对抗。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谁在南海兴风作浪，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都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反制。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还发布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赴巴西举办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陆军工程大学将举办第5届陆军军事教育国际论坛，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深蓝引擎国际海军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的消息。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就德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李希表示，9月13号，德国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13号，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同巴基斯坦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中巴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博楼池会见孙晓波一行，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全球军控和裁军进程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当地时间9月14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地区响起警报，随后有大约5枚发射物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其中部分被以方拦截，其余部分落在开阔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9月1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作为对以色列袭击黎南部城镇的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用制导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一辆以军坦克。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当地时间9月13号表示，由于收到叙利亚、毛里塔尼亚和乌干达要求，联大将从9月17号起恢复第10次紧急特别会议，讨论巴以问题。根据联大1950年通过的相关决议，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如果安理会由于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意见而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时，联大应立即举行紧急特别会议审议此事。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革命烈士龙飞是一名退役军人，曾经在武警新疆总队某部服役，生前为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1998年4月20号， 在搜捕暴恐分子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八月下旬，在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龙飞烈士的父母从老家汉源县出发，辗转数千公里来到龙飞曾经工作的地方新疆伊犁，在烈士墓前倾诉思念，并前往龙飞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回访，了解烈士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感受龙飞烈士舍生忘死、忠诚担当的英雄气概。请听录音报道，从四川汉源到新疆伊宁，跨越8000里路的缅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向波、赖雪婷，播音胡成成。
8月25号清晨，位于新疆伊犁的伊宁烈士陵园，随着一曲哀婉的献花曲响起，龙飞烈士祭奠仪式开始。龙飞烈士的父亲龙世福、母亲李树珍，在小儿子龙学猛的搀扶下，缓缓来到龙飞烈士墓前。李树珍老人从手提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龙飞小时候最爱吃的家乡月饼，轻轻地放在儿子墓前。龙世福老人掏出香烟，为长眠的儿子点燃一根，轻轻地放在墓旁。
龙飞啊，妈妈看哟。
龙飞，你生前的战友看你来了。
1969年10月，龙飞出生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听着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长大，他的心里也埋下了参军入伍、报效祖国的种子。1989年3月，20岁的龙飞参军入伍，来到武警新疆总队某部当了一名武警战士。服役期间，他吃苦耐劳、刻苦训练，因表现突出，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长、训练标兵，9次受到嘉奖，2次荣立个人3等功。回忆起哥哥生前的点点滴滴，龙飞的弟弟龙学猛满怀崇敬。
他当时一时间里，他一定要去当兵，到边疆去。爸爸妈妈是汽车的，每次我哥哥每次只要带到奖、带到荣誉，以前他就写信跟我分享，他在部队拿到2次3等功的时候，他从当兵的第一天送我一只手表，今天都还在。
1991年12月，龙飞退役时本可以回到老家四川汉源，但他选择留在新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继续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原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政委张广志。
龙飞当时是部队的优秀班长之一，在部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军事才能、组织能力这样一个优秀班长，所以呢，我们去了以后一下就把他看中了。那么龙飞来了以后呢，在训练上起到了一个带头模范作用，攀登、楼房飞跃、射击、散打都是非常全面的。
龙飞退役后被原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特招为防暴队员，参加工作后，他多次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从不畏惧，一直冲锋在前。1998年4月20号凌晨，龙飞在执行搜捕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战斗任务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张广志告诉记者，如今新疆公安警史馆的展柜中还存放着他牺牲当天穿的防弹背心，胸口上的弹孔让人触目惊心。
王飞啊，从大渡河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受红军的熏陶，敢于战斗，每次出任务的过程当中呢，他都是冲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来保护其他战友的。
龙飞牺牲后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如今龙飞烈士已经牺牲了整整26年，远在四川汉源老家的父母也思念了整整26年。龙飞的父亲龙世福说，这些年跨越万水千山前往新疆伊犁看望长眠在祖国边疆的儿子，一直是全家人的期待。
自己儿子在那里工作了10多年时间，在那里站着10多年，
我也想去看看。
关爱烈士家属，为烈士寻亲，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的一项重要职责。四川省汉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穆庆介绍说，在了解到龙世福和李树珍老人的心愿后，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汉源县委县政府，积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伊犁州公安局联系和协商，为龙飞烈士家属圆梦。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中秋节快到了，龙叔和阿姨非常想去趟伊犁看看儿子龙飞。看到两位老人心心念念的样子，我们很心疼，就想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他们圆梦。考虑到两位老人都快80岁了，我们特意安排了随行医生陪护人员全程陪同。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龙飞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充分展现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和舍生忘死、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伊犁州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张若琳动情地说，今天的平安中国、平安新疆来之不易，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在反恐维稳一线艰苦作战、牺牲奉献的英模。对于这次烈士寻亲活动，伊犁州公安局大力支持，全力保障。
龙飞烈士的亲属、四川省雅安市和汉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一行来伊开展为龙飞烈士寻亲活动。对此呢，州公安局高度重视，组织专人对接，全方位做好保障，确保寻亲活动顺利进行。
在龙飞烈士的墓碑前，两位老人再也无法抑制悲痛的情绪，思念的泪水奔涌而出。母亲李淑珍老人俯下身子，将儿子的墓碑紧紧搂在怀里，一声声深情的呼唤回荡在陵园的上空。祭奠仪式后，伊犁市公安局举行了慰问仪式，向龙飞烈士父母送上了慰问金。当天下午，龙飞烈士的父母应邀来到儿子生前单位伊犁州公安局特警支队，战友们向老人深情讲述了当年与龙飞并肩作战的故事。原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政委张广志，
他从内地参军到新疆，参与新疆的维稳，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要把龙飞精神啊传承下去。
8月26号，工作组陪同龙飞烈士亲属乘坐火车辗转到乌鲁木齐市，到市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了英明镌刻于此的160多位新疆公安英烈，参观了天山忠魂、新疆烈士事迹主题展、新疆公安警史馆等。四川省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熊超说，下一步他们将把这次烈士寻亲活动情况和收集到的英烈事迹材料一并纳入雅安市英烈事迹陈列馆展陈，讲好以龙飞烈士为代表的雅安英烈故事，让烈士精神代代传承。
龙飞同志很早就离开了他的家乡，来到新疆守边，为了国家他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我们这次来挖掘龙飞同志的英雄事迹，回去过后呢，我们要做好英烈宣传工作，我们还要把我们英雄的亲人关心好、照顾好，让他们感觉到祖国没有忘记龙飞同志，也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祖国所做出的贡献。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